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 AM1150 FM98.9，欢迎收听中间论坛，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Monica。 在现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做一位妈妈嘛，实属不易，但是做一位热爱读书又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妈妈更是难能可贵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特别的嘉宾，他们不仅是孩子的母亲，更是家里的学习榜样。在工作的压力下，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他们坚持阅读，在育儿的这条路上不断的探索，用书本来滋养自己，也用爱心来陪伴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三位妈妈的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把阅读融入生活，又如何通过学习不断调整自己的育儿方式。相信他们三位的经历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启发。我们欢迎 Cici、子倩和 Christina 三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子倩先来。
嗨，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倩。
Cici 呢？
嗨，大家好，我是 Cici， 大家可以叫我小猫。
啊、哦，好可爱的名字。Christina。
好，大家好，我是 Christina， 我是二娃妈。
哦，有两个宝宝，所以应该是哦，子倩好像也是两个宝宝哦，三位都是两个宝宝，对不对？
对的，
对的 ，Yeah。
对，所以三位一定是对育儿有很多长时间以来的很多的想法，因为我自己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在处理这个二胎的冲突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这些方面的见解的，所以我想首先听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工作太忙了，现在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读书，没有时间自我成长。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是如何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始终能够保持对读书的这个热爱和兴趣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沟通就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在我的界面当中是子倩是第一位，然后小猫是第二位，然后 Christina 是第三位，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子倩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在这样一个非常 struggle 的日常当中还能够保持对读书的爱好的。
Yeah,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有一个理论，就是重要和紧急的事情，重要紧急的，还有重要又紧急的事情，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一个分类。我觉得读书呢，就是一个我们会可以把它分在重要不紧急的象限。对，我觉得这种像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网上会看的一些热衷于分享生活的，比如说在做运动的运动做瑜伽，或者在做自己某项喜欢的艺术的爱好，或者对于音乐的爱好的追求，其实大家都是很有价值的投资。像这些呢，我觉得都是重要和不紧急，就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那么像这一类的事情呢，我觉得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我们喂养心智的一类事情。我觉得我们无论是读书、运动、健身，培养我们自己的爱好都非常重要，但确实是不紧急。但像这样重喂养心智的方面的事情，我们是应该就是把时间能够主动的安排出来的，把相应的时间可以留给这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留出专门的时间给阅读。如果我觉得阅读是喂养心智的问题的一类的这一类事情，如果我们不用阅读去喂养我们的心智的话，就好像我觉得我生命好像每天有点慢慢萎缩的那个状态，还有人的状态，所以一直应该用阅读去滋养的。最好就是留出固定的时间，把它真的安排像刷牙洗脸的这些 routine 一样安排在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觉得子倩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首先你要认为读书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
对，
那要在你的这个优先事项级当中。小猫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读书是我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它比较像我自己的一个避风港，因为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的人和事，然后家里的工作里的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但我觉得当我投入到一本书的时候，就好像我在和那个作者对话， 我就不再是这个现实生活中产生于琐事的我，而是一个跨越时空，然后和作者在对话一种状态。我个人觉得那是一种对我来说非常好的 relax。所以我每天如果，尤其是我越觉得我的这个工作生活琐事一地的时候，我越觉得我应该就是逃避到那个书本当中去，那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 relax。大概这样。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实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工作中，然后或者是生活中，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你可能在身边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人你可以去问他，然后比如说他可以给你一些建议。但是我们知道书本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后那些非常钻研于某一些领域的那些专家，他们会把他们所有的智慧，他们所有的所得写在书中，然后书真的是一个非常便宜，然后你就又可以得到他们真的是几十年的智慧，特别特别合算的一个事情。你可能花几个小时时间阅读的是人家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所以这些书本上给我的答案，我觉得是可能我比到生活中去找到一个人，然后我会问到那个人，是一个更快捷更便捷的方法。而且其实但也这个也不能完全替代问人，但我更多的是我如果能够从书本中得到的，我先去书本中找，然后如果说实在书本中我最后也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找人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既是 relax 又是我解决我生活中各种各样难题的一种途径。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读书。
所以有的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因为阅人无数所要花费的时间跟精力实在是太多了，可能读书这个方式来得更快一些。我也很赞同你的观点，而且我觉得读书是一个自我享受的过程，而你阅人无数需要花很多时间跟别人交流啊 social 啊，这个也是需要很费心力的一件事情。Christina， 你是在这个繁忙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何坚持读书的，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我今天是来做反面教材的哈，那这两位嘉宾呢背后都是一墙一墙的书，那我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我现在在我的家里面呢是没有一墙一墙的书的，所以呢我是奉行行万里路阅人无数的，我现在的工作生活当中就是能让我阅人无数，所以我基本上我感觉我的工作就是在世俗中修行自己。 however 但是刚才那个 CC 讲的嘛，就是书里面有太多几十年的前人的这种精华我们是需要不停的成长和学习的。那么我的方法呢，就是在 workout 散步 gym 以及 commute， 我只要在车上我都听书。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现在都是电子化了没有在我就家里没有一面墙的这样子的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方法，就是我现在其实听的更多的内容呢是工具类型的，比如说领导力，比如说沟通，比如说销售等等，都是非常这行业里面非常经典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候学到的就是方法案例，然后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很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你在工作生活甚至育儿的过程当中，对，育儿书也是我们的一大范围，对的。突然在你生活中碰到这个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有这个资料库的，它就叮一下说，哎，我是看过这个听过这个的，哦，我应该是我可以借用这个书里面的这样子的好的方法所以呢我是用这样子的 work around， 然后跟自己繁忙的生活呀其他的 responsibility 这个这样结合起来的。
谢谢三位的分享。我想我们因为都是有孩子的母亲，那么今天我们也想讨论一下，我们是你们认为这个阅读的过程是如何影响孩子的成长？因为我们参加了读书会哈，我们几位在读书会当中都有很多的收获。那我个人呢，是真的通过读书这件事情，尤其是读育儿书，影响了很多跟孩子沟通交流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有一些很好的书，非暴力沟通啊，游戏力呀，playful parenting 啊等等这些书。那么从以前一个相对直接、简单、粗暴的方式，现在变得更温柔、更有力量。那三位你们是怎么来看待读书与影响孩子成长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子谦。
Yeah， 好，我来分享一下。对于我自己而言呢，我其实之前是不怎么读书的，在有孩子之前，我都是不怎么读书。而且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我读过的书大概五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就是真正意义上比较厚的课外书。然后而且印象中我爸爸妈妈是没有跟我伴读给我讲过完整的一本书。然后我都是自己会去书店，就是闲逛，也没有人带我去书店。我有一个表妹，我印象特别深，永远都是在家里的时候，她妈妈就是每次我们家庭聚会完，她妈妈一定是要带她去书店，就会陪她在书店待很长时间，帮她选书。但再小的时候，我印象中不深了，有没有她被爸妈陪着读书？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有小孩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是很渴望一件事情的，就是说妈妈跟小孩伴读这件事情。所以在小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读绘本，从很小的时候读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包括我家有上千种绘本。对，然后我很享受跟孩子读书的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因为也是一个是我自己内心我觉得是有这种渴望希望跟孩子有一个互相的沟通的环节。而且是我因为老大是女儿嘛，女孩子本来小时候她的语言是比较稍微比较发超前一些的，本来就是比较看书一些的，一个是通过这个读书可以跟她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的沟通，一个就是很我觉得希望是潜在就是希望给他以后能够培养一个他愿意看书喜欢看书的一个好的习惯。我受益很深的是我对于书的这件事情，我自己小时候没有书，家长也没有陪我读过书，但是对书的这个事情买的渴望是特别深的。我非常爱非常爱买书，然后买上千本几千本书，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绘本。我觉得受益虽然说是买书的这个过程，一开始比如说我先生也是从质疑，然后到开始认可，到后面理解，到后面支持，因为他真的看到了从孩子从阅读上面，因为我给孩子选的书是完全方面是类别是覆盖各个方面的，从人文的、科学的、寓言故事的、历史故事的，就是什么方面都会有。孩子也确实从中受益了，有很多的前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对于书里边的内容的吸收的积累和它输出的反馈，受益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所以这是孩子到现在也非常比较爱阅读，从以前小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从陪他用伴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帮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大门，就是我们大家都说是高考完之后是一个人的大概人生的这个知识的一个顶分吧，就是各方面就是说的是类别比较全而且比较精的都在你的脑子里边的死记硬背下来也好，是一个比较高分的一个点。但我觉得在养孩子，在尤其最初的5年的时间里边，他还不怎么能够自己独立读书，我陪他读的这个过程中是我又一个人生的知识的一个巅峰。你陪他看了大量的书，有很多以前我根本都不知道的关于植物的知识、冷知识，关于动物的冷知识，关于一些科学的知识，包括很多的寓言的故事，那个寓言的故事有世界各地的寓言的故事，我小时候都没有看过那么全的，包括我以前是文科生，但仅限于课本上的死记硬背的内容，就是跟孩子在一起读书的时候，你没有了那种学习的那种目的性的时候，你跟他就是在阅读，就是在好玩，在探索这件事情的时候，反而是能更多的去获取其中的那个乐趣。这种吸收这种历史知识的乐趣也好，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各种类别里边，我是吸收了非常多的知识和能量。
太好了，那你们主要是买书，你是买电子版的书呢，还是一些纸质版的书？你个人的倾向？
我都是买纸质版的书，尤其是像是我之前也是借书或者在美国的时候，一个是中文书海运到美国来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之前在美国图书馆也借书，但是之前疫情的时候，尤其疫情非常严重的那一年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很少出门再去图书馆了，然后那个期间就是海运反向海运英文绘本什么的也比较多，对，所以
小猫在。对于育儿跟这个就是你读书如何影响育儿这方面有什么一些经验或者是看法？
我觉得我整个读书的发心都比较自私一点，我其实不是那种会经常跟小朋友一起 我没有怎么给他读过绘本，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有读过绘本，但是他自从因为认识英文是很快的，他们我女儿大概可能四五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可以独立去读书了，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一起，我没有给他读过书，但是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会在一起读书，但是我在读我的，他在读他的，然后。我读书的发现其实是，就我还是比较自私一点，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要去解决，然后所以我主要还是为了就是让我自己去理解，而且我比较相信的一件事就是 lead by example， 就是小孩子不会听你做什么，他都不会听你说什么，他只会听你，只会看到你做什么，所以就像我来说，像我是比较喜欢读纸质书，因为我特别喜欢记笔记，我就会在那个书上记很多的笔记，扉页上这样子我都会记住。然后所以我家里到处都是书，所以我这样随便抽一本都是在看书。然后所以我觉得lead by example， 就我女儿就会觉得说哦，读书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人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就是每一个间歇，你就应该拿起一本书在读。但我觉得如果说你作为家长自己，如果你在生活的所有间歇你都是拿出了手机在刷视频，你就很难告诉小孩说你在生活的间歇你应该去读书，但自己妈妈自己确实在刷视频，就是小孩子不会去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你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因为种种的原因嘛，我在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有点间歇什么的，比如我在做饭那里在煮着，然后我自己可能要等个10分钟20分钟我就在看书，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然后我发现这个也完完全发生在他身上，就是他在等待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拿出一本书在看，我们不管是去上各种课，然后或者是我们在 commute 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带在书在他身上。而我也不怎么管他读什么，其实我不太知道他在读的是什么书，他就会自己告诉我说啊，妈妈我要买这个，我要买这个书，我要买这个书。他的书其实都很短小，就经常我给他买书，然后每个星期都会买那么一两本，但他每个星期就这样看完了。所以确实还挺贵的，我觉得就是小孩的读书的投资来说还挺贵。对，我自己也经常带他去图书馆，然后他也是在图书馆里面，我们两个就坐在那里一个下午，然后他也在看他的，我在看我，就这样。
我
能够想象到这样一幅很美的画面，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谈到的，就是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榜样。Christina 呢？
非常赞同。我小时候的第一本书好像第一个大部头叫做《学人贵征东》，一个 random 的一本书，巨破，然后封面都没有的，就是因为我爸妈在抢着读这本书，然后记得是很老很老的书，那书卖1.9毛，然后这一个大部头，我当时2年级吧，就字儿也是认不全的，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这么好看，你们两个居然在抢，所以我就说那我也来抢，我们居然三人大战。然后所以我2年级3年级就把整个《全唐传》全看完了，然后从此以后就对这个历史小说特别痴迷啊。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因为小时候很喜欢读纸质书，然后呢我记得中学的时候我是在学校中午午休不回家的，然后没事干啊，没事干，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泡着。我是从12岁开始读育儿书的啊，所以真的，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时候还有，你们不知知不知道一个作家叫刘墉啊？对吧，对吧？然后他当时还就是就是写了一些育儿书，我就从那些小小的开始看起，就是学校图书馆有什么我就开始看。那个时候就想着自己当妈妈以后会怎么样哈。然后但是其实这些书最后的作用是发挥在我自己身上了。啊，其实我读的育儿书，我就是在教育自己，因为那时候的我就是一个初中生嘛，12、13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等到我当妈妈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像子倩这样子，我是单亲妈妈，然后当时就老大还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又是在投行工作，就是我一周能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天啊，然后半天的时间呢，那我是希望能够尽量 have fun。那我们大部分的就是在户外活动，当时我们在湾区等这样子，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是像我妈妈小时候，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让我这个她有读绘本啊，那个时候没有绘本，同学们，那时候太穷了，呵呵，没有什么绘本这些东西，就是读故事书吧，啊，所以我女儿在小的时候，我并没有这个能力和这个literally 就是客观条件啊，去给她这样子的很多的陪伴啊。然后呢，我觉得人也是有天性的哈，我并不觉得我的女儿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到一定的阶段她喜欢读书 啊，当然我也没有培养出这个环境出来，就像 Cici 刚才讲的嘛，家里面就随手都是可以 reachable 的书，然后孩子跟我的相处时间也非常非常有限。但是呢，我特别相信樊登老师讲的一句话，就是读书这个事情啊，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了一个任务，不要把它变成了一个你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我就非常接受我的女儿，我说你现在不喜欢读书就不喜欢读书 ，It's OK， 对吧？啊，然后呢，看到什么你喜欢的，你就去读就好了，哎。果不其然哈，在疫情的时候我女儿回国了一段时间，然后开始迷上了什么言情啊仙侠类的吧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她开始看起了，她不光中文变好了啊，然后开始看起了那些网络小说，你们听说过斗罗大陆吗？对吧？然后就是欣喜的拼命点头，对的啊，我是从来没看过的哈，因为我是不太追这些网文啊什么这，然后我女儿就是因为这个阴错阳差 literally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 trend，他都喜欢上了读书，然后呢他从此以后呢就是他的阅读对他来说彻底就是娱乐啊，就是什么好玩，所以他现在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现在喜欢恐怖小说，英文的恐怖小说，而我呢就是还是保持的这个观念，嗯，只要孩子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玩的，我就是非常想支持他的兴趣啊，然后不想把他带引导上任何就是我觉得有用呀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或者哎我们一天要阅读多少多少小时啊等等的，这样我相信这个自然花开花的这样子一个成长的经历，然后他找到他自己的兴趣点之后，他就会更加的喜欢。那像我自己嘛，因为找到了历史小说的兴趣点，我到现在你让我看英文的那些什么名著，就是原版的英文小说，我是根本看不进去啊，真的是根本看不进去。可是英文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工具类的书籍、育儿类的书籍，这些我听起来，所以我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有自己 opinion 那里的人。那可能我的孩子也是受了我的，就是你看言传身教的影响这么大。
嗯，我非常赞同三位嘉宾谈到的，就是读书要跟着自己的兴趣，其实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严苛的任务。就像樊登老师说的，如果是一项任务的话，你就会学起来比较枯燥，就像我们读课本一样，对吧？想到我以前读 degree 的时候，那个很痛苦。但是如果是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方面，只要能够坚持读书都是好的，总是比刷手机要好很多。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啊电子产品对我们的注意力的集中是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份研究调查就表明，这个长期使用手机呀，还有看这些短视频呀，其实会大量的减少，使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集中性会减少。所以读书就像一面镜子，那么也像一个朋友，在跟书籍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交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放下那些手机，放下那个电脑。那么我们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也会慢慢的发现，哎，孩子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和改变，对吧？所以，非常有意思听到三位的分享。那么我还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有没有觉得哪些书给你的过往的这些经历带来一些特别正面的影响？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不喜欢某些书，在某一个阶段对某些书完全提不起兴趣，但是有一段时间一本书或者两本书就仿佛是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开启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像我之前读非暴力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是给我了一个新的思维，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原来沟通可以如此温柔，可以沟通可以有这么多的步骤啊，先同理，对吧？首先要跟孩子有同理心啊，其次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把自己想象成对方的样子来做每一个回答，就是真正的是打开了我的新大门。三位嘉宾有没有觉得哪些书给你带来了一些非常正面的一些影响？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
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啊，我现在想一想，我最近先说最近的吧。对，我觉得正面影响的书都比较的多。我想说一个我最近的一个比较，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本书吧。嗯，对，我是那天我很久之前读的，具体的内容我都忘了差不多。然后但是我前两天在听播客的时候，大家又在讨论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又在听，就是听也是听在播客上的嘉宾大家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又重新唤起我当时读那个书的意识的时候顿悟，结合现在的生活，就是我们爱的语言，有的人是用这个用钱，用金，喜欢给别人钱，就说是长辈喜欢给别人，阿姨，他觉得给了你钱，他就是对你的是爱，但他曾没有太多激烈的情绪上的表达，没有太多言语上的表达，没有任何身体接触的表达，但你不证明这个长辈对于孩，不管是对于我们这代或者下孩子下一代，他是没有爱的。对，有的人呢，他会是以送礼物为形式，有的人非常喜欢爱给别人买礼物，对。他会给各种他身边觉得他很喜欢的他爱的人就是买礼物，甚至他也可能没爱选项这个礼物到底人家需不需要，甚至我也可能得到对方的拒绝，哎，你不要再给我买礼物了，我真的不需要或者什么样的，就非常喜欢送礼物的一类人。有的人呢可能是比较喜欢用爱的语言表达的，一个是正面的情绪的一个沟通，有的人呢会是身体接触，就是爱的语言里边五种爱的语言。然后我在想，就是我们其实在生活中你很难从同一个人的身上同时得到这爱的五种语言。对，就包括我们的伴侣，我们可能跟伴侣的关系最近更近的话，我们去跟伴侣沟通很多，可能我觉得伴侣是你最有可能，或者是你自己的孩子最有可能获得这五种语言里边大部分的。但是像身边的家里的父母长辈，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可能只能从某个人身上得到一种他爱的语言的反馈，但是我们要正向的也要去解读对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长辈是不是太宠爱孩子，他爱惯着孩子，但是我们也要把它解读成他对于孩子爱的语言，这就是他表达，他真真切切表达爱的方式。我们并不要看到他对于孩子的溺爱和宠爱，和一味的这种在我们看来好像有点这种落后的这种育儿方式的表达，他其实就是在表达他对孩子爱的语言。他的那种表达，可能不是像美国人这样直接的那种肢体的语言的鼓语言上的鼓励和肢体上的拥抱，他对你的鼓励就是无微不至的唠唠叨叨的，然后一定要去关照的这种表达。对，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他爱的表达，我们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他的那种特殊的一种方式，他只就是爱的其中表达之一。当然我们也要试图的去跟我们长辈去沟通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在虽然年纪比较大的，但有没有可能建立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别的语言，有没有可能跟孩子多一些肢体的接触，多给孩子一些言语上的积极的正面的鼓励，但是去肯定他们的行为，肯定他们的一种努力和一种坚持，而不只是很表面的，像长辈很爱说啊，你真的很天才呀，你很聪明呀， 这些的。对，我觉得当我认可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从大家的不同的身上，是都是从周围的亲戚朋友身上都是能够获得很多的爱的，只不过他们表达爱的语言不同，有时候只不过是对方表达爱的语言比较的单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会被我们放大成为一种别的带引号的错误的理解。对，
我想问一下子倩，你个人是喜欢在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来读书的，还是像小猫这样说无时无刻的，比如说随手等待做饭的时候就可以拿起一本书，你更倾向于哪种方式？
我倾向于比较喜欢独处的时候，我一般会拿会外出的时候，我会拿比较薄的书，就比较薄的好理解的书。对，比如说像小孩读的这个系列大家应该都知道 What is 这个系列，就是我跟我女儿都很看，因为我跟我女儿都很喜欢看 non-fiction 的书，就是很薄的这种工具书，然后有介绍非常多的人物，非常多的类型的，像这个 What is Lego， 然后随便拿一个，对这个讲什么美国 Wild West 这种书，我可能随便就是拿起来就会读，平时包里边会装很薄的书。还有一类呢，我比较喜欢在外面随时读的是，比如说很一些简单的随笔，就是比较薄的随笔，甚至有的摄影师他写的随笔会配合一些图片，这种看起来完全不用费脑，看起来你就是在愉悦自己的这种书，我是比较喜欢在外面读的。我自己读的喜欢读的独处读的时候是比较稍微大部头一点，需要思考，或者是里边内容真的是比较繁杂的，或者是咱们的那种工具书，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读。对，还有
小猫呢？
是喜欢的书吗？还是是最喜欢的书是吗？最推荐的书，或者对我印象最大的书是吗？
对，对你印象比较大的书有哪些？
对我印象最大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那么一本，然后很多人都知道，包括子倩最前说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都是来自于这本书。
高效能的
Coffe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而这个书其实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就读过，然后但我不是能够完全理解，我认为我当时看了说你要先 be independent， 然后你要先有独立性，先自己独立，然后之后你要再跟大家互赖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我在，因为他这个七个习惯还是层层递进的，你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又打开了好像后面的那一个阶段。你从一个依赖，完全依赖别人的，比如我们小孩子的时候你肯定得依赖父母，然后后来你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可能你在青年中年就是青年初期的时候，你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当时会觉得很自信，然后对自己也很骄傲，就是我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是后来这本书的后面还要告诉你说，你怎么在成为一个互赖的人，怎么在跟别人去互相依赖。我觉得我是这几点我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渐次打开的。真的，我曾经看过这本书，大学的时候就看过，当时以为自己看懂了，都是中文嘛，当时以为自己看懂了。但真的你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再去回去再看一次这个书，就这个书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就是手边的那个书，我真的有事儿没事儿我就把它翻过来看一看。我觉得就好像我在生活中后来遇到的很多很多事情在这本书里都讲过，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以前就不能理解。但我觉得就是，但我不断的去 retreat， 不断去说，我现在觉得我已经至少成长到第六、第七个习惯。当然，他后来还出了第八个习惯，就是也后面还有好几本书嘛 ，Stephen Covey 好多书。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那七个点是最最最经典的，一定要在，我觉得不停的回去看，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说我真能够彻底理解，就是他真的在讲什么。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周围的环境和事件的变化，所以对这个书的理解其实也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有时候，而且人的记忆力会遗忘，有时候看过了会忘记，不断的温习，温故而知新，其实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
对。Christina， 然后这个书，然后我Christina， 我让我再说两句，就我觉得除了这本书，我觉得它一定是我的 top one。如果所有人问我你要推荐什么，肯定是 top one。但每年其实我都有想过，就是每一年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书，比如说前两年我是读《意志力》，然后我觉得我原来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意志力，所谓的没有意志力，你可能到了晚上，然后你的猴子又跳到背上，然后就开始刷手机什么的，这跟你没有关系，是你的前额叶皮质下陷了，然后你的意志力其实 mechanism 就是你的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它是不是能够正常工作。这个让我觉得我自己 relax 一点，就是哦，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就不那么自律，不那么有意志力的时候，其实并不怪我。其实反而让我就是说看开这件事情，我就知道节省我的意志力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在我人生中有一个阶段对我来说很重要。后来我又读了这个被讨厌的勇气，我也是
正高要说这个。
是那留给你说。
没你说。
他真的是彻底治愈了我的讨好型人格。
我觉得
从被讨厌的勇气很重要。后来还有这个悉达多其实也是一个我读了很多遍的书，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读过说那这书这讲了什么，这有什么意思，这个书就完全不能够理解。但后来他也让我 relax 一件事，就我在之前有一段时间经历过，就是我女儿和另外两个小朋友他们有一些这种 friendship conflict， 就我觉得我自己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就还好，但是女儿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比较担心。然后后来我就又去看了一遍悉达多，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悉达多不能理解他的爸爸，后来又不能理解他的孩子，后来他就悟了，就是你真的得经历，就是你真的必须得经历这些所有的过程，然后你终于有一天你像悉达多一样经历了所有的这些过程，然后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然后悉达多也我特别特别推荐喜欢。还有去年我看了一本书叫为什么佛学是真的 Why Buddhism is True， 然后看了那个为什么佛学是真的之后，我看了好几本佛学的书，就是金刚经，然后包括我还去看了庄子，他们其实讲的事情都是比较接近，会觉得哦，原来殊途同归，最终一切又回到了咱们古代的那些智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些人你说他们是怎么能够从古代那么原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能悟出如此开悟的智慧。而且包括你现在在看佛经的时候，别人就跟你说佛经上讲的事情其实就是量子力学。然后我去这一刻今年又看了一本叫就是量子力学相关的书，叫上帝掷骰子嘛。然后其实他那个也最终就是回到了一个哲学问题，我觉得不管是为什么这些物理学家最后都信佛了，就是都信神了，就是somehow就是对他 eventually 是 connected。 但是你说当年就是释迦摩尼他在那个情况下他是怎么弄不出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我跟 Cici 的 journey 好像啊。然后我看我而且我们有非常多 overlap 的书单。就我跟大家之前分享的嘛，就是我看的而且我听的哈，大部分的书呢都是这种工具书。工具书的意义就是说你第一遍看的时候只是了解一个大概，看一下目录而已，然后真的是在人生当中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再回去然后把它拿出来使用所以呢我这里也补充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讲育儿嘛，那个这个Monica 讲的这个非暴力沟通 for sure the good insight 对不对，就是你看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书。然后刚才那个 Cici 提到了这个被讨厌的勇气 absolutely， 那我再给大家推荐几本我觉得在我的事业上和个人成长上非常有帮助的工具类书籍首先有一个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安或者是想去学会怎么样 network， 我在大学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做 Never Eat Alone这本书改变了我的这个人啊，整个人生啊，然后所有的选择然后呢有一本书呢对 negotiation 特别有用，叫做 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 对吧，你看看有人在点头的有一本书呢对于你了解人的动机 motivate 你的小孩鸡娃也好，然后带你的团队也好，这本书叫 Drive。哎呦，你看我跟 Cici 的书单上，
我俩读的都是一样的书。
对，我就不说那个这 Seven Effective 这个对吧？因为这个 Cici 已经讲了，我只是这是他的那个 top list， 我就不多说这个了。然后还有一本书，如果你尤其是我有转型做销售类的工作嘛，这本书叫做 The Art of Sales， 然后彻底转变了所有对销售的 stigma。 就是一个改变这个 perspective 的这样一本书。嗯，我觉得我听了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工具书，我觉得非常非常之有用。那我就不说什么那个 Maxwell 的这些各种 leadership 的书了哈啊，然后还有个 Simon Sinek 的 Start with Why 啊 ，Start with Why。
我想问一下 Christina， 你像做销售的工作，因为很多我们很多华裔，尤其是亚裔的女性，会对做销售有一种偏见，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啊、害羞啊。那么有没有哪一本书会影响你的这个态度，让你能够愿意跟别人去 reach out？ 因为我发现你在互联网上也是比较 open 的这种态度。那么你是如何跟别人建立这种联系的？有没有一些书可以影响你的态度？比如说，
这 literally 这本书哈 ，How to Master the Art of Selling。
嗯。
这本书它有非常多的工具书，它甚至就是有非常多的 toolkit， 但是它的书的一半都在讲我们对销售的所有都是误解。就是比如说哈，就像 Monica 你刚刚讲的，非暴力沟通让你彻底的明白了，原来沟通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一回事。其实销售就是沟通 exactly the same， never 就是哎，我开始讲英文，就是不是你要达到什么，你要成就什么，而是你要了解对方他需要什么，你能够给什么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彻底的世界观的一个颠覆。当你的这个三观颠覆了之后，你的行为才能对，要不然动作就是完全变形的。所以这本书当时是我的一个 mentor 推荐我去看的 ，How to Master the Art of Selling 啊。然后呢，想要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呢，就是我大学看的那本书 Never Eat Alone， 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没有朋友嘛，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没有朋友嘛。那个这本书真的是让我觉得，走到哪里我都是还我可以想办法。我其实是一半 I 人哈，但是我觉得只要用书上的方法，我是可以交到朋友的。但是讲完这么多工具书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后半生影响的最大的这本书叫《沉浮实验》。The Surrender
Experience。不是刚才这个 Sales Marketing 的艺术是吧？
因为这些所有的工具书呢，能够是给我们个人能力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提高等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让我对我的人生的态度的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以前执拗啊、固执啊、内耗呀，然后等等等等，很多就是我不明白，其实也是西西刚才说的，很多人在不管是什么行业里面，到最后他追寻的就是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有可能通过哲学，有可能是通过宗教去解决啊。然后呢，这个沉浮实验呢，是一个非常神神化化的一本书，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些工具书完全不一样啊。它不能够给你什么toolkits 呀，让你改变，但是哈，它就让我突然变成了解了庄子的哲学，但是同时又能够入世拥抱。人生中发生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事情，就给了我一个 yes and 的 mindset， 而以前的我呢，更多的是 but no， 就是一种抗拒的抵抗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沉浮实验就是沉浮于生命本身，沉浮于这个流水本身。而很多人误解了这本书，以为就是躺平，以为就是 give up，哦，那我就随波逐流就好啦，对吧？那我就不需要有自己的观念啦，等等的。不是啊，这本书我因为我跟很多朋友交流过，大多数人就看完之后没什么感觉，就觉得哦，这本书就让我们躺平嘛，就是放弃 ，give up。不是的，是我对他的理解哈。所以说，你看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什么他对我改变这么大？我是觉得你要接受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而用 yes and 的状态去拥抱它。而生命很多时候，你越是要用这种 yes and 的这个积极的态度，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通常，人生都会把你带到更加美好，你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样子的境界里面和状态里面啊。所以呢，这让我一个非常喜欢数据分析啊，喜欢实战呐、啊，喜欢的人，突然变得就是哦，原来我是应该有是这样子的态度。
啊，谢谢 Christina 精彩的分享，充满激情。你把这个读书提高到另外一个更深的哲学高度了。那说到读书呢，我们因为既是妈妈又是爱读书的人，那么我们常常说读书是一个 就像是一个人的修行，就像刚才子倩说的，我其实也是更倾向于比如说在一个整块的时间，我会倾向于有3个小时、4个小时的读书，因为我好像是比较容易被外界干扰的。如果我是像小猫一样做饭的时候读一个书，我觉得很可能我会把那个锅给烧糊了。我可能是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读书。但是我们在自己读书的时候，后来我们又参加一些读书会、一些交流会，哎，跟别人讨论一下也很有意思。所以呢，就造成了一个冲突，就是你们觉得一个人读书、一个人去理解、一个人去应用更适合于你，还是你希望说，哎，对这种育儿类的书籍，跟其他的战友、妈妈或者是朋友一起分享、一起讨论，像我们参加读书会一样，每个人带着不同的这个经验和角度来看待问题。那讨论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哎，别人看到的一些细节，或者是对这本书的感悟，是我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那通过大家的讨论，又可以重新认识一本书，那么刷新自己的一个理解。你们三位怎么看待自己读书和跟别人讨论这样之间的一个关系？子倩。
跟别人讨论，我觉得读书会是一个大家一起讨论，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活动，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目前读的育儿的这些工具书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 maybe 一周，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一次讨论对我而言是足够了。那么在其他的时间呢，我就更倾向于是这个多去听能让你产生这种阅读想法的播客，我是非常喜欢的。我觉得那因为就是在读书会的这种讨论，大家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对这一章书的内容的理解的话，我觉得就是有这一次可能针对于这一个一本书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足够的。那么其他的呢，我更多的很想听到，尤其一些工具书或者比较有探索性质的书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到比很多的播客的博主他们通过对谈的形式、采访的形式，通过以自己更丰富的经验的方式，这样说的，刚才是小猫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因为他们是行过万里路的人，就是每个博主他们都是行过万里路的人，结合他们在当前读的这本书，每个人都是有结合自己的 background 是有很多分享的经验的，所以我很愿意听他们。当然我没办法跟他们沟通，但是听他们通过讨论，通过分享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另一种方式跟别人去交流的方式。而且当你听完那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评论区去看一些很多的评论，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大家关于这部书的这个解读，或者有没有别的一些思考，一些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案例，结合这个书的，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这个就好像比读书会这种也是另外一个途径的一个分享和交流的活动。还有就是现在借助于 AI 的这个包括像微信读书，你很多人都去同一个划线底下去 comment，然后当你读了你对这个 comment 这一段你非常有想法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 comment 别人，你也可以点开直接看到非常多的人的 comment， 大家也是一个无形中的一个我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对，所以我觉得像是在去听播客呀，或者是咱们读书会，我觉得都是为大家就是像是一盏这个照亮了大家前方阅读路的这个读书路的一个这个路上的一盏灯吧，我觉得是这个作用。对，但这个呢，但是这一项是读书会的性质，或者是在听播客，通过听不同的渠道去，或者是听一些简单的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些拆书的一些简单的总结的事，我觉得这些都只是阅读的一个代餐而已，这些都不能等同于，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于你自己真的去把一本书完整的读下来，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浓缩的方式，你听完之后你自己完全可以对这个感兴趣，把这本书拿起来自己好好再去读。
小猫呢？
对，我参加过一些就是咱们读书会的这个读书，然后我觉得读书会对我的帮助是，如果我读一些我读不进去的书，比如我们之前读了那个自卑与超越，我自己企图读很多遍，然后我都自己读不进去，然后我就觉得那这样子哈，可以跟大家一起读，因为它100年前的人写的，所以它比较难以理解。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在读书会这样一个有点 social pressure 的情况下，我觉得对我是帮助我读完这本书是比较有帮助的。然后其他情况呢，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容易理解比较简单的书，我就觉得读书会的 这个时间它带来的信息密度对我来说稍微有点低。我也同意，我看经常听，比如说得到，然后还是混沌学校、混沌大学的这些课程，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专家，然后他们在这个领域是专家，然后他做了这个课程，包括还有那个湛卢的领读也非常好，就这些我都有在听，然后。我觉得那些专家他们去对这些书的见解分析，它的密度、信息量密度来说，对我会来说会比较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如果花在这个事情上，花在就是这样的事情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很多妈妈来说，我觉得读书会我去参加的时候，我会觉得，对于很多妈妈来说，读书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可能要把他们的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剖析出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伴侣说，也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父母说，然后他们把自己的一些迷茫，然后之类的拿出来，然后姐妹们都很 supportive，所以他可以得到一种 social support，就如果你
对，
做一种 social support 的话，我觉得读书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让你得到 social support，但是从信息密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像之前刚刚说的，就这种播客呀，或者是课程，得到课程，或者是这个混沌课程之类，他们可能这个密度会更高一点，然后他们的见解可能也会是一个你没有想过的，更多你没有想过的地方。我
对。
都是就反正就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它自己就是适合的人群，然后和不同的时间点其实也都有不同适合的人群。你有碎片化的时间，你就可以去听一听。我碎片化的时间经常是听在听书，然后你有这种完整的时间，你就可以去读一些比较难理解的大部头，对吧？然后，所以这就是一个很 take it easy，它就是一个很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然后你就像你平常会拿起一本手机一样，你可以拿起一本书，或者是你打开你的手机里面是听书软件或者是微信读书，我觉得这个都是 OK 的。
Christina 平时更倾向于哪一种方式？当然，我想可能根据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观点哈。
我跟子倩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就什么叫学霸，什么叫学渣，哎，来，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哈，读书的 spectrum 只要在读，只要在吸收就是很好的，对吧？然后我真的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在读书上，肯定是不在这上面的。我根本我知道，我非常了解子倩，因为我们是在幼儿读书会上认识的，我知道她在给孩子的身上倾注了多少的心血。那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total opposite。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刚刚小猫也说的嘛，就是有些时候读书会是一个 peer pressure，真的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不爱读书或者很难挤出时间读书，你就给自己一点 peer pressure 啊。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的 social circle 里面，每个人他的这个 priority 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呢，像子倩，像小猫，就是在给阅读上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他们也非常多的，就他们会觉得，就读书会的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知识上的吸收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可能是在学渣那一个 spectrum，对不对？那我们其实是能吸收非常非常多的啊，尤其是我其实平时从来不读大部头，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嘛，就我生活中用的更大部分的还是这种有用的工具类的书籍。那么所以呢，就是咱们学渣也可以这个非常平和的接纳自己哈，这个我们只要在持续的学习和进步就好了啊，因为非常多的妈妈们可能平时就是生活中的琐事，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拿起一部大部头有3到4个小时的长的时间去读书，but it doesn't matter。对吧？然后呢，还有呢，我自己呢，其实有利用读书会，我自己去做那个可能沸点再高一点点的人，然后呢，再把平时根本不读书的人，给他们一个很低的入门这个门槛，然后吸引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书里面的这个颜如玉，这里面的黄金屋，就是可能是一起读。which 对于这个子倩和小猫来说，这是一起读，这是。多么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不专门而划出一个时间来，然后大家有 peer pressure 的情况之下，他可能都没有办法有这个意识或者自制力或者怎么样的去 prioritize 读书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任何形式都是很好的啊，找到自己适合的就好。
对，我觉得 Christina 是非常的谦虚哈，我们 Christina 是毕业于 MIT 的 MBA，所以她太谦虚了。那我知道，第一 MIT 是很难考的，所以你肯定不是学渣。第二呢，MBA 呢是涉及到很多的工具类的书，因为我之前也读过 MBA，那可能是 你长期在这个工具类书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从而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这是非常好的，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有不同的读书的方式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天下不是所有的哈姆雷特都是一样的，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想从你们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持续阅读的母亲，或者说给家庭带来一个阅读氛围的母亲，不仅是丰富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更是在为这个家庭和孩子点燃一个人生的一种阅读的灯塔。那么育儿也从来不是一场孤军奋战，而是一场与自己共同成长的旅程。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三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们觉得阅读的意义，你会怎么说？子谦。
我觉得阅读，就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觉得大家聊的书都是很经典的书，不约而同的都聊到了互相都非常知道的书，而且是经久不衰，在阅读排行，你在书店永远是摆在中间那一位的那些书，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书。我觉得就是像刚才各位概括的那样，我觉得经典就是我们要阅读，就是阅读经典的书。为什么要阅读经典的书？就是因为经典它就在那里，就他就在那里等着你去翻开他去读。所以我们大家在那聊的时候，就是经典的那些是我们，就是那些是我们正在重读的书，而不是说我们正在读的那些书。对，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大家一遍又一遍去读的，给大家以启迪的这些非常经典的书，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去把它拿一遍又一遍的去重读。对，所以我非常喜欢重读，就是重读经典这件事情。
谢谢。
我要 echo 一下 Christina 刚才说的，就是世俗烟火皆是修炼。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来这一遭，其实你就是在修炼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得到更多的智慧，然后你要得到更多的方法。它其实在我看来都像是游戏的通关攻略一样，就是你如果想要得到这些智慧的话，你一个是你得去看一些攻略，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得经历，我觉得这两个缺一不可。就如果你只有去看攻略，然后你并没有经历的话，你第一也记不住，第二你也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和应用它。然后我觉得比读书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经历，你要用它，你要经历，你要处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就像 Christina 一样，拥抱一切，就是拥抱这个世俗的烟火。如果你是这个庄周，你就是说庄周；如果你是蝴蝶，你就是蝴蝶，你就 enjoy the moment， 就 enjoy 你自己正在做的那一件事情，然后把它当做是一个修炼。然后阅读呢，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通关的，我觉得 hints， 然后可以让你可能在你修炼了同样的事情的情况下，然后因为你有这个 hints， 所以你就得到了更多的智慧。但我觉得如果你不读书，你也是可以得到这个智慧的，但是可能就是说它只是一个 shortcut， 会让你得到这些智慧会更快一点。那我觉得每个人不要把读书看作是一个好像就是好像是这个 friction， 或者是你每天是就是你觉得啊，我都已经这么大压力了，我还要再 extra 的再加一件压力的事情。不是的，你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 shortcut， 它是一个 hints， 它是能够帮助你通关的。人生就是游戏嘛，然后就 enjoy 这个游戏，然后其实你的手边是有游戏的通关秘籍的，你要去看。
Yeah. Oh.我刚才写了一句话，我之前写在这里，我刚才忘说了，可以补充一下。对，我觉得阅读是任何时候我们只要去读它都是可以有所得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管是我们不去计较我们一本书花多长时间读完，或者说我们这一个月这一年我们读了多少本书，我觉得阅读就不是一个跟时间在竞赛的这个一件事情，它不是说可以量化的，它应该是一种叫什么春分化雨的事情，它对我们的人生就会产生，是会产生一定的价值的。只要它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意义感，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的这个真谛。然后只要开始阅读之后，就会发现阅读的后劲很大。
好，谢谢 Christina。
我今天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请我们把阅读的门槛降低。希望大家能够 take away with this， 因为我以前曾经阅读是我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一天大概是五六个小时都在读书。那么大学毕业了以后，我大概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拿起过一本书啊，所以我的人生是就是有断层的，因为工作嘛，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真的没有时间看书。所以我就想跟 听众朋友们，大家真的是分享，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的脑海里的认知就是觉得啊，读书你都非得要有这么大的时间，这么大的投入，那我就十年就跟书本绝缘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对吧？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门槛降低吧，啊，也许现在你只能听一个短视频，但是他讲你去听短讲书的短视频吧，啊，如果你只能看这个摘要，那你就去看摘要也好过什么也没看，对不对？然后现在有很多这些所有的工具软件，听书的等等的，就是咱哪怕三分钟五分钟，对，咱们就把门槛降到最低。当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有收获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去探索更多，那么我们一步步可能就是这个渐入佳境了。所以咱们不要把心理门槛设得这么高。
谢谢你的回应，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所以刚才你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两位都有一屋子的书，那个背景墙是不是？那我想，其实书的多少不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很少的几本书，但是能够每一本书都读通读透，其实也是足以我们人生的智慧。所以非常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在每周五晚跟我们守候。如果你也是一位在阅读当中寻找智慧的母亲，你也是希望能够寻找前行的动力，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五 FM98.9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再见。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